洁、方便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。十五，作者金满楼。就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，在孙中山的坚持下，南京临时政府也公布了由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。临时约法共7章56条，因为袁世凯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，因而南京的参议员们也紧赶慢赶，终于在老袁就任之前将条文拟定。前面说到，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独裁专制，甚至走上帝制的回头路，特意设立了3道紧箍咒，可惜前2道都已经失效。如今剩下的最后一道便是临时约法了。临时约法是宪法性文件，清廷在前2年也搞过一个类似的东西，叫钦定宪法大纲。后来在革命风潮吃紧的时候，还弄了一个19信条，但终究未能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。当然，清廷搞的君主立宪式的宪法文件与临时约法不可同日而语。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共和的宪法性文件，它在2条明明白白地写着，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。在整个第2章规定的全部是人民的权利，很有时代的特色，比清廷那个山呼万岁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大纲要进步许多。当然，以上说的都是些虚的。临时约法中最具杀伤力的其实是关于大总统的权力限制问题。本来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问题上，章太炎、宋教仁等人是提倡责任内阁制，以限制总统的权力，但他们的主张遭到了孙中山的强烈反对。孙中山认为责任内阁制只适合于和平时期，但现在是革命的非常时期，革命党人怎么能够对自己信任的领袖设立防范的法律制度呢？孙中山还说，我不会听从这样的意见，高高在上变成一个废物，误了革命的大计。所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，南京临时政府采用的是总统制。说到这个内阁制和总统制，其实都是欧美国家的舶来品，这里稍作简介。西方国家民主革命之发源，最初是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，其中经过了数次反复，最终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，将国王变成了议会的傀儡。换句话说，英国的国王虽是国家元首，但只是国家的象征，并不掌握实际权力，权力则主要掌握在议会手中。因此，英国是民主国家，却非共和国家，因为他们的元首是继承，而非选举产生的。但是，国王不掌握权力也导致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议会只具有立法权而不具备行政权。在多年的政治运作中，英国最终形成了政党政治，哪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，就由谁来组织政府，也就是通常说的组阁。这也就是历史上最初的责任内阁制，首相和全体阁员对议会负责。在英国革命100多年后，美国大陆的英属殖民地也闹起了革命，结果美国独立，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国家。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，美国 倒是毫无专制历史的包袱。由此产生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，也是因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所赐。美国的国会和英国的议会类似，但在行政权上，美国人却独辟蹊径，那就是将国家元首和行政权合二为一，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总统制了。美国的总统并非由国会选举产生，而是由各政党推选候选人进行竞选，获胜者组织新一届政府，与国会并无瓜葛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在行政权力上，总统制比责任内阁制要宽松许多。民主革命搞得最激烈的法国，却将英美两国的特征加以调和，并形成了另外一种独特的体制，那就是法国既有总统，又有内阁总理。法国之所以有总统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国家元首，而之所以要设立内阁总理并总揽行政大权，那就是为了防止总统擅权。结果，法国的总统反成为一个摆设，只具有象征性意义。当然，这里的讨论只限于二战前。二战后，法国的政体又有了新变化，总统的权力增大不少。以上三种都是民主政体，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，还有一种打着民主旗号的特殊政体，这便是二战前德国和日本的伪君主立宪制。之所以说德国和日本的政体是伪君主立宪，因为他们虽然在形式上和英国类似，但君主的权力却和传统专制国家没有什么两样。所谓的议会、内阁都只是君主的相助机构。正如宪法第一条的规定，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在清末预备立宪时，清廷的本意是想学德国和日本的模式来糊弄一下老百姓，但结果却是假立宪引发真革命。因为民主这东西仿佛孽种，一旦滋生便会自行生长，这当权者要是让民众尝到了民主的滋味，那立宪的进程就不会按当局所设计的发展。清朝的覆灭其实就是证明了这个道理。最后武昌起义一声炮响，全国各地群起响应。这时的清廷匆忙间制定十九信条，想学英国搞君主立宪的真民主，可惜已经来不及了。不管是真君主立宪还是假君主立宪，在中国都行不通，因为革命党的第一个要求便是要共和，不要皇帝，更不能要一个满人皇帝。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对立宪制基本不予考虑。但中国毕竟是个有着上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，如何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民主政体也的确是个难题。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便在责任内阁制和总统制之间来回摇摆，最终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采取了美国的总统制。随着清帝的退位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这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又犯愁了，这袁世凯是个旧体制下的旧官僚，对民主共和制度可谓是一无所知。如果按照总统制来运作的话， 弄不好就会权力失控，搞出个新的皇帝来。于是孙中山在和革命同志们精心商议过后，又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改成了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。这时的大总统名义上虽然好听，但他的权力却受到内阁总理特别是参议院的严格限制。这显然是南京革命党人为防范袁世凯而特意量身定做的。对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，袁世凯也并不在意，只要他先当上了临时大总统，取得合法地位，南京方面发来的文件一切都好说，他都一概同意。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，到时候老袁真干上了总统，凡事都要一切重来的。要知道翻云覆雨一手遮天，那可是袁世凯的强项。临时约法颁布后的第三天，袁世凯便按照约法的第43条向南京临时参议院举荐唐绍仪为国务总理，并组织新内阁。本来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，南京的革命党人是很想拿下总理这个职位的，但当时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在民国初建时遇到颇多的挫折，主要是经费、派系等问题，因而在政治上也渐趋消极，他们无意去竞争国务总理这个职位。袁世凯提名唐绍仪做内阁总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因为唐绍仪早年在美国接受教育，外加上他又是广东人，因此比较容易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。3月11日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，袁世凯的提议被顺利通过。说起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，却要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唐绍仪字绍川，广东香山人，生于1862年，与孙中山是地道的老乡。唐绍仪的父亲是在上海经营茶叶的买办，其族叔唐廷书做过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，这唐家算得上是一个熟悉洋务、思想开通的家族。在很小的时候，唐绍仪便在上海读书，接受心学知识。1874年，年仅12岁的唐绍仪作为清廷第三批官派留学的幼童前往美国，在美国念完中学并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。前面提到的蔡廷锴也是香山人，是第二批留美幼童。可惜的是，由于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挠和责难，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。唐绍仪在美国待了7年多，回国的时候只有19岁。由于学业未成，李鸿章觉得这批半辣子海归闲置可惜，于是便将这批人分别送到天津的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。譬如蔡廷锴被送到天津水师学堂，后来进入了北洋舰队。唐绍仪也得以继续深造，并于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。袁世凯在担任清廷驻朝鲜通商代表的时候，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，由此与袁世凯结下不解之缘，并一直追随袁世凯，成为袁总统的老部下。在袁世凯的帮助下，唐绍仪在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，他先后做过外务部侍郎、奉天巡抚和邮船部尚书。1908年，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下台以后，唐绍仪作为袁世凯集团的重要成员，也就自觉地辞职贤赋， 直到袁世凯再度出山。在同南方革命党的谈判中，唐绍仪一直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，足见袁世凯对他的信任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
万事开头难，首任总理不好当啊。3月25日，唐绍仪到达南京，开始组阁工作。由于民国刚刚建立，派系林立，南北冲突，因此唐绍仪首先要做的是调和各派系的矛盾，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。为此，唐绍仪提出将南京临时政府的9部分为13部，除了外交、内务、财政、陆军、海军、司法、教育7部照旧以外，将10业部分为工业、商业和农林3部，另将商业部拆分为交通和邮电2部。唐绍仪分拆各部的目的，无外乎可以多安排几个部长，调和些人事安排上的矛盾。可惜的是，唐绍仪的提议很快便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反对。参议员们最后只同意将10业部分为工商和农林2部，邮电仍属交通部，不必分离。因此，南京临时政府便由最初的9部变成10部。在内阁各部总长的人选问题上，唐绍仪也是颇费思量。首先是陆军总长的位置问题，非常棘手。按照南方革命党人的想法，黄兴既然不做内阁总理，那他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，就应该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。但陆军总长这么重要的职位，袁世凯岂能让革命党人染指？袁世凯的意中人乃是他的心腹大将段祺瑞，他声称如果段不能担任陆军总长一职，他就辞去大总统一职。趁南方革命党人听后，群情激愤，反而非要争这个职位不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黄兴顾全大局，自甘退让。在3月28日的南方军界会议上，黄兴公开声明自己不接受陆军总长的职位，并恳求大家不要再争了。说到动情处，黄兴竟然声泪俱下，终于使这场风波平息。黄兴一生淡泊名利，其座右铭是名不必自我成，功不必自我立，功成亦不居，可谓是革命党人中的道德楷模，结结实实的一个厚道人。3月29日，唐绍仪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首届内阁的各部总长候选人名单。外交总长陆征祥，内务总长赵秉钧，陆军总长段祺瑞，海军总长刘冠雄，财政总长熊希龄，教育总长蔡元培，司法总长王崇惠，农林总长宋教仁，工商总长陈其美，交通总长梁如浩。从名单上来看，外交总长陆征祥是无党派人士，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外交好手。内务总长赵秉钧、陆军总长段祺瑞、海军总长刘冠雄和交通总长梁如浩是袁世凯的人马，教育总长蔡元培、司法总长王崇惠、农林总长宋教仁和工商总长陈其美是南方革命党的同志，这南北双方可谓是平分秋色。在随后的投票中，除了交通总长梁如浩因票数未过半而被否决以外， 其他人选都得到顺利通过。由于交通总长人选被否决，唐绍仪随后又提名汤寿前为总长人选，但再次被临时参议院否决，最终由唐绍仪自兼交通总长一职。3月30日，袁世凯根据临时参议院的议决结果发布任命，由唐绍仪组织的民国首任内阁宣告成立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南北议和和南京组阁的过程中，唐绍仪和南方革命党人颇多交往，双方倒是很有共同语言，似乎其早年的共和民主观念被再度唤醒。在内阁成立的当晚，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，因此唐绍仪的这届内阁也有人称之为同盟会内阁。按照唐绍仪的本意，他可能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，以顺利地开展内阁的工作。但在袁世凯看来，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，已经有离心的倾向。由此，唐绍仪和袁世凯埋下了不和的祸根。
本节目由北京静雅思听网站策划制作与出品。静雅思听网站的宗旨就是以轻松快乐的方式传播快乐、知识与智慧，成为现代城市人耳边的智慧声音。您不需要花费金钱，只需要给自己十几分钟，我们为您展示快乐与知识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服务，请您尝上来，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有好的故事、实用的知识、精辟的见解，甚至是动人的嗓音，我们求贤若渴，竭诚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团队。如果您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建议与批评，请与我们联系。www.justing.com.cn 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